高兴回到我的母会。来美国以后，Baton Rouge是我的第一个教会，所以我在这里开始敬拜和弟兄姐妹一同服侍，所以这间教会对我来说非常亲切。这个其实呢，我全时间在Baton Rouge只有一年的时间。那昨天晚上跟弟兄姐妹分享，我说有一个感慨啊，我说人要是总是在一个城市住，很多记忆就混在一起，哪一件事在前，哪一件事在后，不太想得起来。另外有一些事也容易忘掉。那我回到这间礼拜堂，那我真的是觉得很多回忆就回来。这个在这儿虽然时间不长，但是呢，在我记忆当中，很多事儿都是在这儿发生的。那我来了之后坐在第一排，我就想，神学副牧师跟我讲，他预备我去神学院去服侍，他就说这个，他说当牧师当传道人很孤独，他说我坐在第一排，没有人坐在第一排。陈牧师这话就吓到我，我开始做开始牧会的时候，我就想我不能够太孤独，因为我比较害怕孤独，所以我和弟兄姐妹在一起，我说我们之间是朋友，所以我有一批朋友，他们在教会管我叫牧师，在别人面前管我叫崔牧师，但是在私下里都管我叫盛红，或者是管我叫 Alex。 那我就觉得这个，我太太也是，她说我不太习惯做师母。那可是我们一到了西雅图，因为我太太在这儿 LSU 毕业以后第一个工作就是到西雅图，在那个 Bill Gates Foundation。 那她去了之后，去我们现在的这间教会敬拜，那个时候我还在 New Orleans 还读神学院，还没有毕业。所以呢，等我们再搬回去的时候，那些是他的朋友，他们说你不要想让我们管你叫师母。那我太太说感谢主，我怕别人管我叫师母。所以呢，这个是陈牧师给我的影响。那陈牧师当时安排我司会，他讲得很清楚，当时我记得教会里司会都是执事在司会轮流值班司会，那我不是执事。他说让你熟悉讲台，因为以后你要服侍。所以我就开始我司会是从这个讲台开始的啊。所以呢，有一次教会的每年十月份的拆船月我印象很深刻，因为有一次，因为拆船月的时候我们一直都是邀请很多外来的讲员啊。有一次是我司会，那一位外来的讲员，那他让我们几个人都站到台上去，每一个人代表一个国家，这些都是在我印象当中的。所以感谢主让我今天有机会回来跟大家一起敬拜，一起分享上帝的话语。谢谢借着夏牧师给我这样的邀请，刚好是在拆船月，所以我也有一个信息是专门在拆船月的信息。那我们教会是叫做拆船月，那现在我服侍的西雅图正道堂，我们是叫 Mission Conference， 叫宣教年会。那这里边有一个词啊，就是我们叫拆船，拆船在英文里怎么说？是 commission 或者 commissioning 是吧？后边重要的那个词是 mission。 那这个宣教是什么呢？宣教也是 mission 是宣教。西雅图正道堂有宣教委员会叫 Mission Committee。 那 mission 还有什么意思？我最早知道这个英文词是宣教的意思，可是有一次我去一个跟教会不相关的一个公司，在他们办公室里边墙上贴着一个东西，上边写着叫 Mission Statement。 我当时来美国不久，我就想这个公司难道和教会有关系吗？要执行大使命吗？后来我才明白，哦，这个不是这个意思。 Mission 是使命的意思，一个教会为什么存在，这是它的 Mission， 这是它的使命。每一个人也有一个使命。那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拆船拆派，为什么宣教，为什么使命，这都是一个词，这里边一定有关系。什么样的关系呢？就是因为主耶稣在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向我们颁布了一个大使命，他说你们要去让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凡我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从那个时候开始，那跟随耶稣的人把这段话这个吩咐叫做大使命。大使命是什么意思？大使命是这个是主的使命，主把这个使命颁布给跟随他的人，还有跟随他的人集合在一起就是教会。
所以这是主的使命，是上帝的使命，是跟随他的基督徒的使命，也是教会的使命。那这样的使命是去做什么呢？在这段吩咐里说得很清楚，你们要去让万民做我的门徒。那么这些使徒们就根据主耶稣的吩咐，先在耶路撒冷，再到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然后一直传福音到罗马，到地极，到今天跟随主耶稣的人一直在做这样的工作。这样的工作是什么工作？是传福音的工作，到远方传福音的工作，就叫做宣教，这就是宣教的工作。所以呢，从福音到了安提阿开始，安提阿的教会就差派巴拿巴和扫罗两个人一直到欧洲去，一共有三次去旅行布道。那么每次在差遣他们出去的时候，教会里边的领袖们按手在他们身上，那么这个叫做差遣。差遣呢，英文里边就叫 commission。 所以为什么也是这个词根呢？就是它和大使命有关，它和宣教有关。那么主耶稣来到世上就说，父差我来这里，我也要差你们出去。所以呢，这里边都有一个差遣在里边。凡是到远方去做主所委托托付他们的宣传主的救恩的信息这样的工作，就是差遣出去的。差遣出去就是 commission。 那么你出去做的工作就是宣教，就是 mission。 为什么要做呢？因为这是我们的使命。所以这个意思是在一起的。我希望弟兄姐妹明白这样的一个意思。如果不明白这个意思，我们长期的做一件事，我们做出一个惯性来，这件事我们所做的和初始的那个目标就离得越来越远，越来越陌生。我举一个例子，最早教会差派，最早差派是教会差派。所以呢，如果从第一次差派可以看出来，那耶路撒冷当时是在地上建立的第一间教会。那么福音借着这个逼迫，借着对我们信仰的逼迫，有的门徒四散到不同的地方去。那么当一部分信徒到了安提阿的时候，那边信主的人开始多起来，要建立教会。所以耶路撒冷教会就差派了巴拿巴到那去帮助他们，这是第一次差派。到了安提阿之后，圣经里边最主要的记载，关于差派的记载，是安提阿教会的领袖们，他们差派巴拿巴和扫罗一直出去，一直往欧洲，往这个近东，往亚洲，不是，往欧洲那个方向走，这个中东，然后往那个方向走。那么这是差派。那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差派本来是教会做的事，教会在差派。可是今天呢，教会越来越不做差派，因为这是教会的事工繁多，忙不过来。另外呢，关于差派宣教士越来越变成一个专业性的，比如说宣教士出去之后，你怎么样给他有医疗的保险，那么这些事情呢要专业的人来做，还有他的资源配备，他的关怀，他的 follow up， 很多事情。所以呢，这样呢就有了现在差派多半都是专门的差会在做差派。那我一个同工说，差派就好比是公司的外包。这个波音公司在西雅图，那波音公司呢一开始基本上所有的配件都是自己生产，那到后来呢，他们越来越改变思想，改变到有差不多十几年前，二十年前的时候，他们有一位执行董事，执行董事不是搞飞行的，是学 MBA 的。来了之后他说，我们的使命很明确，就是赚钱。所以我们最理想的做法就是我们什么都不生产，我们把生产的东西拿来之后盖一个波音的这个商标，然后我们把最大的钱赚到我们公司来。所以就大量的裁员，很多航空的工程师他们就静坐，就去示威，因为波音公司再不需要他们了。可是在生产到787的时候，波音787的时候，那我们教会的宣教委员会的主席，当时的主席是波音的这个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工程师，那我们一到开会的时候就见不到他，他干什么去呢？他就试飞787的时候试飞。我说你怎么老去试飞呢？他说因为每一次试飞都不成功。为什么不成功呢？他说把最重要的那个合金的那个部分包给了意大利，那意大利生产的都是不合格，所以每一次试飞就失败。所以我说这就是外包的这个后果。那后来他的继任现任的这个宣道委员会主席
他说这个把拆船的工作给专门的机构去做，就是外包的工作。所以呢，上帝的旨意是让教会承担起差派的工作来。所以这是今天你看，这是一个另外一个，这个我们回顾原始的这个差派大使命的时候，我们发现还有其他的事情变得越来越淡漠陌生，就是使命的问题。这个我们今天呢，把宣教常常是看成一个工作，我们把一些人派到远方去，远方你带了多少人信主，你建立起多少间教会来，这个变成了一个压力。这个有一位我很熟悉的一位同工，他在那个宣教工厂做了七年之后，他说我考虑退下来，所以他现在去牧会。他说现在变得越来越不实际，他给你的那个带人信主的那个任务是永远完不成的，而且呢，你看到真正的需要，你又没有办法去 carry out 去做这些方面的。那这些原因是什么呢？这些原因是我们把宣教做了一个工作，做了一个任务，可是呢，我们回到上帝的面前就不再是一个宣教，而是使命。那你说称作使命和宣教有什么区别呢？人对使命的理解和宣教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宣教是一个工作，可是使命呢，是我们存在的意义。我们为什么存在？这就是我们的使命。所以我们回到上帝的面前来，我们应该求问上帝的心意，你给我们的使命是什么。所以呢，这里边关乎到上帝的心意。上帝的心意这个问题对成长中的基督徒来说是一个挑战。我今天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上帝今天在做什么？我曾经很害怕别人问我这个问题，我怎么知道上帝今天在做什么呢？上帝今天在做什么？这个命题一点都不错。上帝是又真又活的上帝，可是上帝他是又活又真又活的上帝，当然他每天都在做新事，可是今天上帝在做什么？我真的不知道上帝在做什么。可是我跟你讲，你真的相信上帝是又真又活的上帝，上帝一定每天在做事。所以呢，在差不多10几、15或者20年前，我记得有两位美国的美南浸信会的两位牧者写了一本书，这本书呢叫做 Experience God， 那当时非常 popular， 很多人在用那个做灵修。那我记得中文翻译好像叫做不再一样，这个有不少教会在使用。这本书的一开始就抓住我，一开始他们说上帝每天都在做工作，上帝就在你身边，问题是你知不知道上帝的心意。他说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要明白上帝在做什么，然后我们加入到他的工作当中去，这是上帝的心意。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每一个基督徒都要问自己，上帝的心意是什么？今天他在做什么？那我们今天是一个实际的问题，就是今天上帝在做什么？有没有一个线索让我们去明白？我们看这个第二个问题，我们要知道上帝在做什么，一个是要和上帝有亲密的关系，我们才能够明白。另外一个呢，你要看你的处境，因为这个世界是上帝掌管的世界，上帝要做的事在我们周围环境当中我们发现线索。我们要问一个意向的问题，就是北美的华人教会我们的前景是什么。这个问题呢，其实起码10几年前很多华人的牧者就在思考这个问题。因为北美的华人教会有一个很大的限制，这个限制就是移民政策的限制。我们是移民，如果移民政策改变了，我们的 base 就没有了，那我们的教会就一定会发生很大的影响。那我现在服侍的西雅图正道堂明年要庆祝50周年。那我们1967年建立这间教会，当我们庆祝40周年的时候，我就留意教会的新闻，我就发现很多华人教会在庆祝40周年。我和我们的一个老长老就聊起这个问题，我说为什么那一年1967年建立这么多华人教会？他说这个是你不知道的，因为我们老长老年纪很大，这个今年70多岁，78岁了。他说1967年之前，美国调整对华的移民政策，所以在那之前，大批的移民来到美国，所以呢，
很多基督徒，华人基督徒在这儿。1967年，很多地方成立华人教会，所以你看，和移民政策非常非常密切。那么现在就一个问题，很多人已经看出来，华人现在移民的浪潮很旺盛，但是总有一天会停下来。如果停下来，如果移民的浪潮停下来，华人教会的前景是什么？尤其是在过去的这10、20年里面，那美国的教会里边一个很大的一个趋势，就是追求人数的增长，追求成为大教会。其实不光是华人教会，所有的教会都有这样的趋向。这样的趋向让很多人思考这个问题：没人了，我们教会怎么增长？所以呢，面对这个有两种不同的答案。第一种，很多人说我们的华人教会要转向第二代，我们要转向英语的事工，所以呢，移民没有了，我们的后代都在这儿，所以变成一个移民教会，不是变成一个英文的教会。可是这里边有问题，我不知道你看见没看见问题。这是一个简单的回答，这个回答你如果比较了解英文事工，你就知道英文事工，华人教会的英文事工基本上是1.5代，不太是第二代，是吧？这个里边有很多是会讲华语的人。可是呢，当第二代越来越多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倾向，他们想和华人第一代移民分割。所以我们教会的英文堂曾经有过一个强烈的呼声，说我们想搬出去。我说为什么要搬出去？这个地方不够你们用吗？不是的，他们说这里的华人太多，我们在这里长大，我们的朋友不局限于华人，我们有白人，有黑人，有印度人，我们有不同的朋友。他们来到这儿，我们想敬拜的时候和他们在一起。可是他们来到这里，他们发现这么多人说我们听不懂的中文，那说那我们不说中文呢？说不说中文，你们都是黄脸的。他们不是，他们觉得我们不能够融入。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西雅图成立了几间亚裔的教会，他们都通通都是第二代。所以从这个趋势看，我们说我们华人教会变成下一代的，实际上是一个消解。那你看一下美国的德国教会、荷兰教会，这个在100年前都是很兴旺的教会。那么可是到今天呢，你可以去一个教会，没有人告诉你，你不知道这是从前的一个德国教会或者荷兰教会，因为他们完全变成一个美国教会。所以从这个情况呢，我觉得如果上帝要我们这样做，这个也没错。可是呢，如果上帝给我们的呼召还没有改变，要向我们的同胞传福音的时候，那我们应该考虑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另外一个答案就是，我们要变成一个有使命的教会，一个 missional church。 什么叫一个 missional church？ 我们的目标不在于追求人数的增长，我们的目标不是要成为一个有多少人聚会的一个教会，而是上帝给我们多少人，我们要把每一个来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要装备成一个有使命的信徒，要把他装备成一个宣教士。那当他成为宣教士的时候，他无论到哪里去，他可以在那里的教会就开始服事，他可以在那里给别人传福音。如果没有教会的话，他甚至可以在那里职堂。这是我们的目标，就说我们的教会是装备每一个弟兄姐妹成为门徒，成为宣教士。这是一个意象，这是一个北美的意象。那么我们再看，那在这个意象之下，我们去探讨上帝在做什么，他的使命是什么。那我在最近的5年当中参加了两个会议，但是不止参加两个，但是这两个是连续的。在2011年，在这个印尼的巴厘岛举办第8届世界华夫大会，那我去参加。今年8月份的时候，在台北是下一届第9届世界华夫大会。我去参加第8届世界华夫大会的时候，我就有这样一个盼望。我说我为什么要参加这个会？当时我们的宣教同工说我们要差派你去代表我们教会参加这个会。我想来想去，到他们做决定的时候，我说我不去了。为什么不去了呢？我说他们为什么选择巴厘岛开会？我们弟兄姐妹怎么样为牧师祷告？说我们的牧师去了巴厘岛，是度假呢，还是去开会呢？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不好交代的问题，这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我的目标是想 在全球的华人教会的代表都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我是希望看见上帝在全球的华人教会当中在做什么，我想看见上帝的意象。可是呢，在这之前参加比较大型的会议，给我常常都是失望的经验。我觉得去了之后看不见意象，所以呢，我就想，与其花这么多钱，那跑到这个地方去，多半是失望而归，所以我就不去了。可是到最后阴错阳差，上帝要我去，所以我到最后还是去了。去了之后，真的是喜出望外。大会邀请了一位从英国来的传道人，叫 Christopher Wright。那么他是大会的释经讲员，每天早上第一堂信息就是他讲。他带给我们的一个信息就是上帝的使命。这个人呢，大家应该记住，这个人叫 Christopher Wright。这个人本来是一个旧约的学者，但是后来进入了宣教的领域。他有人说他是 John Stott 的接班人。那这个人做了一件事让别人瞩目，在2006年他出版了一本书，叫做 The Mission of God。 这本书呢，你知道我们现在每年培训出多少个宣教专家来？这么多的宣教专家，他们写的东西浩如烟海，那么大家都知道的，有没有 single out 出来说这个对我们有很大的影响的著作在宣教领域里？我不觉得有这样的。可是 Christopher Wright 他刚一到这个领域，他出版的这卷书立刻成为里程碑，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力。为什么呢？这就是上帝借着他展现了一个意象。那这本书呢，台湾的校园出版社把它翻译成中文出版，出版了以后，这个中文的名字叫《宣教中的上帝》。那我看见这个出版的中文版，我就跟那个校园出版社的社长黄牧师，我跟他讲，我说为什么翻译成这样呢？这个我觉得和作者的原意是不同的，你把 mission 翻译成了宣教，可是他这里边他强调的就是，我觉得这本书最重要的一个贡献就是把宣教再回到了使命。所以在这卷书里他提出来，他说大使命不是新约里边的个别的片段所讲的信息，这个大使命是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这个从始至终贯穿的一条主线。因为大使命就是上帝的使命，借着主耶稣把这个使命传递给上帝的子民，上帝的子民集合在一起就是上帝的教会。所以大使命是上帝的使命，是每一个信徒的使命，也是我们的教会的使命。那么这样我们就从一个新的角度来看这个上帝的使命到底是什么。所以从这个意义上他分出来，他说从创世纪里边就有大使命的陈述。刚才我们一起读的那段经文，创世纪第12章1到3节，他说这就是在圣经里最早出现的一个大使命的陈述。在这里我们看见上帝是在拣选，所以他是拣选的上帝。当他拣选出人来之后，他要祝福他，借着祝福改变他的生命。当这些人的生命开始改变的时候，他们成为了别人的祝福，因为他们见证出一种崭新的价值观来，成为别人的祝福。那些接受祝福的人又被带到上帝的面前，成为上帝新的拣选。这是上帝的工作和他工作的模式。所以上帝的使命和他的心意就是在全地施行拯救。他拯救的方法是借着拣选的方法，生命改变的方法，然后祝福更多的人。那么从这个角度我们看到了上帝在做什么。所以借着那次大会，我发现上帝在全球做一个使命教会的运动。所以回到教会，我们用了5年的时间，我们做一个系列，就叫做使命教会系列。所以借着这5年，上帝真的是给我们的教会发生了很大的改变。那么这样呢，就鼓励了更多的同工期望参加第9届世界华夫大会。那这次去了之后也是没有让我们失望。大会这一次邀请的释经讲员是新加坡一位说英语的一位牧师，他叫 Edmund Chang， 他中文名字叫曾金发。曾金发牧师在前几年写了一本书，这本书的中文名字叫《某雀泪》。你知道我接到大会的通知的时候，我说哦，曾金发牧师从来没有听说过，问别人，别人也说没听说过。我说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一位牧者。然后呢， 出了一本书，这书叫《某雀类》。刚才夏牧师说，我在大学里教了十年书，在中文系教了十年书。我这个中文系的老师呢，不懂得什么叫某雀类，某雀类是什么意思。那所以我对这个讲员有一点不太好的印象。结果去了之后，第一堂信息之前，我收到每一个与会代表发一本书《某雀类》。来了之后，我打开一看，印象开始改变。这个某雀类是什么意思？英文说的比较清楚 ，a certain kind。那在打开书里边第一段话，引用 C.S. Lewis 的一段话，他说：“上帝想向我们所要的，不是 a certain kind of action， 不是某一类的行为，而是 a certain kind of character， 是某一类的品格。”那么我明白他这本书要说什么，所以呢，我开始有共鸣。那么当他上到讲台上去的时候，我们一位长老跟我讲说的，这个人 looks funny， 长得很有意思啊。这个换句话说，不是一个帅哥，这个不是赏心悦目的一种类型。但是呢，当他一开始讲信息的时候，哇，第一个信息就抓住我，所以我就做了一个 survey， 我就问不同的代表同工，当然是我认识的，其中有这个牧会三四十年的资深的牧者。我说今天的释经讲员怎么样？你知道，除了我一个同工之外，他高度评价，其他的人都说不应该很坏吧，大会请来做讲人，但是也没有看出多好。可是我心里头极其佩服这个作者。那过了两天，那些跟我说不太好的人纷纷主动来找我说，对不起，我要更正，说这个讲人很精彩。你知道大会最后一天他讲信息的时候，整个其他的在台上发言的所有的代表都围绕着他的信息，所以大家有一个共识，曾牧师在他的教会里20多年的时间潜心做门徒培训，所以呢，他的信息是带给我们一个新的意象。其实新的意象呢，并不是完全新的，实际上是使命教会的一个延续。他呢，是要通过做门徒训练，让教会成为一个有使命的教会，这个是连在一起的。我们刚才讲了 Christopher Wright 说，我们的使命，上帝的使命是他拣选，他改变，然后成为更多人的祝福。所以我们用5年的时间做这个系列，我们计划第一年是上帝的拣选，最后一年第5年是祝福万民。那我们中间用3年的时间做生命改变，因为我们发现这才是最关键，这也是最难的一个任务，所以我们做了3年只是一个开始。所以从这里我们有一个体会，就是生命改变是最难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所以你要真的活出上帝的使命来，你必须生命改变。你不改变，你没有办法祝福别人。把你派到宣教工厂去，你的生命没有改变，你做的只是工作，不是上帝的使命，也不能够活出你自己的使命来。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那么在使命教会给我们做了一个 orientation 之后，真正的工作是精心的门徒训练。所以他的曾牧师的这本书，他的主题就叫做，他的副标题叫做以精心门训。这个精心我不知道这样翻是不是准确，但是他的英文是 intentional disciple making， 就是你潜心的去做门徒训练。他说以这样的一个事工作为教会事工成败的一个新的标准，用它来作为一个定义。我觉得这个是继续的深入，让我们成为有使命的教会和有使命的人生一个更深一步的一个工作。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上帝在做什么，上帝在做什么，实际上我们是可以知道，可以明白上帝心意的。所以今天上帝做的就是透过潜心的门徒训练，或者说透过我们每个人生命的改变，让我们能够活出一个上帝给我们使命的一个人生，让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有使命的教会。所以呢，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这就是我们要讲的今天的这个题目，就是使命和宣教，这中间是密切相关的。我们刚才已经读了这段经文，在这里我们就不再读了。我希望大家记得啊，这段经文是很重要的一段经文。那我们下边呢，这段经文的焦点在哪里？我认为这段经文的焦点 就是告诉我们，他问我们，神赋予人的使命有什么含义。我们刚才讲了 Christopher 说，这段经文实际上是大使命的另外一个陈述。大使命有很多陈述，我刚才跟大家讲了马太福音28章这个19-20节这个这样的一个陈述，到了使徒行传1章8节是不同的陈述，但是同样是大使命。主耶稣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个也是大使命，这是大使命的另外一个陈述。这个陈述强调的是你们做见证，你们在不同的地方做见证。那么这个意思就更明确，当你生命改变了以后，你成为上帝的见证，去影响更多的人。可是刚才我们读的这个创世纪里的这个陈述，它主要的集中在什么地方呢？我们看这三个方面都在里边，就是上帝的拣选，然后呢生命的改变，然后就是能够成为万民的祝福。所以神赋予人的使命有哪些含义呢？我们看从三个方面。一节他告诉我们的是呼召和顺服。在这里我们看见耶和华神呼召了一个人，在茫茫的人海当中他拣选了一位，当时叫亚伯兰，后来给他改名叫亚伯拉罕。那么这个拣选，我们来明白上帝拣选的心意。上帝借着一个呼召，他说亚伯兰，他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这是主耶稣，这是耶和华神对亚伯兰的一个呼召。这个呼召意味着什么？呼召意味着拣选。每次我们提到上帝的拣选，我们觉得不陌生，我们知道圣经里有很多关于拣选的这样的陈述。可是怎么拣选呢？上帝怎么拣选我们？拣选意味着什么？很多人认为这是个奥秘，尤其是如果你要是对这个归正神学一知半解的时候，在这个问题上你真的是想不明白。上帝既然什么事都已经定好了，那我们能做什么呢？我记得差不多19年前，这个我在这里，我跟当初我们的长老是史丁胜教授，那史长老，我跟着史长老学习探访，我跟他一起探访一个 LSU 的一个访问学者。那个时候的访问学者比现在年龄大，也许是那时候我年轻，觉得年龄大，但是呢我们去 anyway 他比我年长。那我们去访问那位，是一位科学家，从中国来的。史长老问他，史长老说，哎，怎么最近这么久没有来教会呢？他说这个忙是次要的问题，重要的一个问题，我觉得我这样追求没用。这个史长老问他为什么没用呢？他说上帝都已经拣选了，都已经预定了，他没拣选我，我这么忙活也不会被拣选。他说没有意义，他如果他拣选了我，我不去我也被拣选，因为上帝已经决定了，我做有什么意义呢？这个问题真是难倒我，我当时觉得没有办法回答。可是呢，上帝的拣选，其实你真的明白上帝的拣选，你就知道拣选在圣经里边，上帝的预定强调的是上帝的主权，上帝有这样的权柄，所以呢他是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的上帝，强调的是他的主权。但是上帝决定了，如果我们还没有回到上帝那里去，这个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上帝活在时间之外，我们活在时间之内。换句话说，上帝站在一点，过去今天和明天的事都在他的眼前，他什么都知道。可是我们能跳出时间之外去吗？我们不能。如果上帝不告诉我们上帝的决定，我们这一生都不知道。所以这就是奥秘，上帝的拣选。我们不要考虑上帝的拣选，我们要考虑上帝的应许。上帝说寻求就必寻见，寻找就必寻见，祈求就给你们，叩门就给你们开门。所以我们的努力不是没有意义的，是上帝已经应许我们，我们有信心他就会给我们。所以但是我们仍然觉得拣选是很神秘的，因为上帝在圣经里边没有教我们怎么去拣选，我们也不必关心上帝用什么样的标准去拣选，上帝一定有他的道理。 圣经里给我们教导的是要我们知道和去做的这些方面的启示。可是在今天的经文里，我们读经的时候要看它前后文，这是十二章的一开头，在第十章和第十一章当中，我们很容易发现有两个家谱，这个闪的后代的两个家谱，尤其是十一章的那个家谱，读圣经的时候常常见了家谱就跳过去，这个在一开始读经的时候是可以的，但是家谱里边其实有很多隐藏在那里的真理。你看了十一章的家谱，你用这样的一个观念来看神对亚伯拉罕的呼召，你就有一个特别的启示。这个家谱呢，十一章的家谱是从闪一直到亚伯兰这中间的这个家谱。我呢在前些年回国探亲，我父亲给了我一个家谱，他说我们老家有人又重修了一个家谱，那我很感兴趣，拿过来就翻。我翻呢，哎，任何一个家谱都不是你家里的第一代祖宗，是吧？第一代祖宗是这个亚当，那个写不出来那么多，所以任何一个家谱都是从某一代的祖宗开始。那这一代常常有什么特点呢？这一代常常是迁徙。我们家的家谱里边，迁徙是从山西迁到河北，从这一代开始。所以家谱的序列一定是从一个迁徙，常常是从一个迁徙开始，是一个非常突出的一代一代祖宗开始结起。所以呢，耶和华呼召亚伯拉，他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我立刻就有一个明白，有一个理解。耶和华让亚伯兰离开他的本地本族和父家，上帝要立一个新的家谱，从这一代开始立一个新的家谱，亚伯拉罕就是始祖，这个是明显的拣选。我们从这里看见了拣选，而这个拣选呢，就是从一个呼召开始的，上帝呼召他，然后呢让他开始一个新的，他借着拣选进入了上帝的家庭，所以他是家神家里的人。那么这就是上帝的拣选，上帝的拣选是上帝工作方法的第一步。你看看吧，从亚伯拉罕开始一直到今天，上帝都是用拣选的方法。上帝是全能的上帝，是具有极端的智慧的上帝，上帝可以不需要任何人就改变我们，他改变我们的心意。可是上帝工作的方法不是这样的方法，上帝从来的工作都是借着人跟他一起做，他兴起先知，他兴起使徒，他要和他们一起做事，他也兴起我们。教会的事情其实我们不需要我们做，上帝一定能够成就，上帝做的一定比我们做的好，但是上帝一定就是这样做，一定是邀请人跟他一起同工。所以我刚才说这个不再一样那本书，这个 Experience God， 他说上帝就在你身边工作，你发现了上帝的工作，加入进去，这是上帝的心意。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看到，圣经是上帝的启示，但是上帝可以从天上扔下他的启示来，上帝没有那样做。摩门教的人认为上帝突然赐给这个 Joseph Smith 这个一个那个一大堆金属片，然后他抄下来然后就收回去。我跟你讲，这是人的方法，这是人的想象，上帝的做法从来都是邀请人一起来。所以他呼召了四十多位，有的有文化，有的有学问，有的没文化，但是这些人上帝默示他们，借着他们的手写出来，上帝从来都是这么做事。所以上帝一直要拣选，拣选不是他对这些人偏爱，而是他拣选了这些人为了影响更多的人。所以上帝不偏待人，他的目标是在全地实行拯救，但是他的方法是借着拣选的方法。所以你听见上帝的呼召了吗？上帝在呼召你，上帝呼召你是为了拣选你进入他的家庭，拣选你是为了赋予你一个使命。那么如果你听见了上帝的呼召，你知道上帝是拣选你，那么这样的拣选应该用一个什么来回应呢？亚伯兰在这里的回应就是顺服上帝。那么这个顺服简单不简单？上帝在茫茫人海当中就拣选了这一个，这个是何等的幸运。这种情况下你说他是不是愉快的就接受？ 可是你仔细看，你就觉得这个呼召是不简单的。上帝的呼召是说离开本地，这个中国人说故土难离，但是对在座的来说这个没这个问题，因为我们都离开故土啊。可是呢，这是不同的时代，在那个古代的时候，这个故土的确是难离。那个时代交通不发达，通讯不发达，所以离开故土那很多不同的情况，语言的障碍，有很多的困难。离开故土已经很困难，离开本族和父家这就更难想象。这个离开自己亲爱的人，家里的人，交通不发达，也不知道以后什么时候能回去，所以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但是最困难的还不是这两点，最困难的是耶和华说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你让我走，让我付这么多的代价，到哪儿去我不知道。这个你们诸位到美国来可能是欢欢喜喜的来，是吧？可是要让你去卢旺达，你会欢欢喜喜的去卢旺达吗？如果告诉你啊，你就跟我走吧，你说到哪儿去别管了，我带你到哪儿你就去哪儿，这可是把你的身家性命交给他，这是一个不寻常不简单的呼召。这个呼召要求你的回应是顺服，这个顺服需要信心，所以这是为什么新约的作者管亚伯拉罕叫做信心的伟人。他是一个信心的伟人，他的信不是他对去什么地方有一个判断，他根本不知道，他是对呼召他的上帝有一个信，有一个信任，因着这个缘故他就顺服。所以呢，上帝给我们的是呼召，那么向我们要的是顺服。可是这个顺服不是闭着眼睛的顺服，你要思考它的代价和你自己有没有这个信心。你如果有这个信心，一步一步走下去，你得到的是丰丰满满的祝福。如果你要犹犹豫豫，你就说我撞一次大运，我打一个赌，这个我觉得你的前途不看好。那你要知道你要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当这个呼召来的时候，我的顺服，我要考虑我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这个直接考验你的信心。亚伯拉罕接受了这个考验，后边得到的是祝福。你要去接着去读创世纪，你就看到亚伯拉罕没有完全，亚伯拉罕去了之后遇到很多的困难，他相信上帝，但是上帝带他去的地方接下来就遇到困难，一个地方一个地方遇到困难，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小心，然后呢他跌倒做错误的决定，他为了自己这个不冒风险，把风险给他的太太，他说这是我的妹子，所以呢当地的王差一点娶过来做他的王妃。那么这作为一个男人，这是不可饶恕的错误，是吧？你不能够保护你的太太，你把危险给了太太，可是他不止犯一次这样的错误，所以从这个角度讲他并不是完全的。那么他有没有真的完全的相信耶和华呢？耶和华告诉他，你的后代像天上的星星和海上的沙一样多，你必成为大国。可是他相信，但是他看我已经90岁了还没有生孩子，我的太太都已经绝经了，我没有可能再有孩子了。所以呢耶和华跟他一次一次讲的时候，嘴上不顶嘴，但是给耶和华一个软钉子，他说是，他说我的后代是要很多，但是呢不是我亲生的，是我家里的就是我的后代，所以我的仆人要继承我的家业。耶和华说不是，我讲的不是你家里的人，是讲的你自己生的，你的骨肉。所以从这个角度看，没有人没有完全的，但是呢你有一个顺服，这个顺服是足够的承担起这个代价来，愿意付代价，相信这位呼召你的上帝，这是上帝向我们要的。我们再看第二个，第二节里边耶和华接着说，他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我也要叫别人你也要叫别人得福。这是关键的一节，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耶和华应许要祝福他，耶和华拣选我们是因为他要祝福我们，他是真的要祝福我们。这个祝福是什么？第一个，耶和华在这里提到两件事，让你成为大国，让你的名为大。这两个祝福是什么样的祝福？这两个祝福是世人都想要的祝福。 多子多孙，尤其是在那个时代，这是很大的祝福，这是一个地上的祝福。另外，让你的名为大。什么叫名为大？名为大就是别人都羡慕你，你不仅有名，而且你过的生活是别人羡慕的生活。今天我们也渴望得到这样的祝福，但是我们应该看到，耶和华给的祝福是一个多层次的祝福。有人说，耶和华给的祝福是属灵的祝福，不是地上的祝福。所以基督徒一定要过，要这个所谓走十字架的道路，就是受苦。我跟你讲，这个不错，十字架的道路是我们的道路，但是耶和华的祝福不光是属灵的祝福，耶和华的祝福是一个完整的祝福。昨天晚上在团契里有分享，这个有人管福音叫做整全的福音 Holistic Gospel， 不是只让你灵魂得救，实际上让你全人得到上帝的祝福。所以耶和华的祝福是多层次的祝福，多层次的祝福包括满足我们在地上的需要，满足物质层面的需要。那么但是不止于此，那么我们来分析分析这两个祝福。一个是让你成为大国，让你成为大国，你是多子多孙，别人会羡慕你。但是当你成为大国的时候，你是被拣选的，你拣选是活一个不同的生活，是一个属天的价值观。当这样的情形下，那么祝福，你有没有意识到祝福是对我们的改变？我们这里有一点说，祝福是深层的满足。什么叫祝福？在地上的人想祝福，就是心想事成。我有一个梦，上帝帮我实现我的梦想，这个是祝福。可是这是世界的祝福，上帝说的祝福比这深刻的多。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人，他们有他们的梦想，他们想来美国，他们终于就来成了美国。我有朋友努力了11年才来到美国，那么这是他的梦想成真。可是来了美国之后，他真的那么快乐那么高兴吗？其实不是，他后来又回去了，他觉得这个美国不是我想象的美国。而有的人说，我赚了100万，我一定心满意足，一定过上非常快乐的生活。很多人赚了100万之后比从前更不快乐。所以呢，你知道我们的梦想我们不太清楚，可是耶和华给我们的祝福是我们所不知道的祝福。你知道耶和华是我们的设计者，我们不知道我们怎么样才能快乐，但是他知道我们怎么样才能快乐。所以呢，上帝的祝福实际上是对我们的改变，因为我们按照自己的意思，我们实际上得不到那个很深的快乐，很深的满足。真正的祝福是一个深深的满足。那今天在中国电视台常常去采访，在街上随样的采访，说你幸福吗？他要调查一个城市的幸福度。这个幸福是什么意思？不是说你有多少钱的收入，不是说你有什么权位和地位，他是说你感觉你幸福吗？一个被别人看不起的，可能他非常的幸福，他的幸福感比别人高出好几倍来。所以什么是真正的祝福？祝福是一个心里深深的满足。你怎么才可以得到深深的满足？你追求了很多，世界都认为这个是满足的一个条件，但是很多人证明了实际上并没有得到满足。可是上帝真的知道你怎么样可以得到满足。所以呢，举一个例子，你说我的梦想就是在海边买一所豪宅，我住在里边，当我住进去的时候，我一定很快乐，我的灵魂快乐。那么你就为这件事祷告，你祷告了10年，上帝都没有答应你，那么上帝有没有祝福你呢？上帝祝福你。当你祷告到第10年的时候，上帝让你再也不想买一个海边的豪宅了，那么你就住在今天的房子里，你心里头无比的快乐。这个就是上帝的祝福。上帝的祝福实际上是对我们生命的改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上帝拣选了以后是要祝福你。上帝的祝福是让你的生命改变。生命改变里边，除了生命的那个层面是最深刻的层面之外，那么接下来就是内在的，就是价值观的改变。实际上生命改变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是把属世的世俗的价值观变成属天的价值观，这个是我们接受祝福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 所以在这里，我们如果换一个价值观的角度来考虑祝福，我们就会看到，他说我要让你成为大国。当你的价值观转变了，你活出一个属天的价值观的时候，你所抚养的后代，他们受到你的影响，他们成为活出一个属天价值观的一群人。如果你只有一个孩子，你四代单传，一共活了四个 generation， 四代人只有四个人去做见证，见证属天的价值观，影响是有限的。可是你的后代呢，像天上的星和海，像沙滩上的那个沙子一样，那么你有这么多人成了一个国家，那你的影响力，属天价值观的影响力就会超强，就会有极大的影响力。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祝福不单单它不否认是对他们生活和地上需要的祝福，但是同时是一个使命，是一个属灵的祝福。我们再看，让你的名为大。一个人默默地活一辈子，没有人认识你，也没有人羡慕你，你的影响力是非常有限的。可是让你成了一个大名鼎鼎的人，这个世界上很多人在关注你，很多人羡慕你，可是你活出来的价值观是一个属天的价值观，别人就会模仿你。一个有很多粉丝的一个明星，他用什么牙膏都会让那个牙膏变成畅销品，是吧？这就是为什么那些明星那个商家要让他们做这个什么叫代言广告，就是因为这个，他羡慕你的生活，你的一个细节都会能够产生影响。这就是当你的名为大的时候，你的属天价值观就会非常强大的影响很多人，你就成为很多人的祝福。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上帝的祝福是对我们生命的改变。上帝是真正慈爱的上帝，他拣选我们不是利用我们。有人认为说上帝是利用我们让我们去传播一个价值观，不是的，上帝首先是真的祝福我们，他真的爱我们，他想让我们得到一个深深的满足。但是上帝是大手笔，他让我们得到祝福的同时，我们成为他的使命，我们能够影响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得到上帝的祝福。这是第二个方面，祝福和改变。我们再看最后一节，有一些费解是在最后一节。耶和华继续说，他说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他说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也要咒诅他，我必咒诅他，地上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所以第三个方面，这个上帝赋予我们的使命的第三个意义就是见证和祝福。他说我们要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领受了祝福，接受了改变，是为了祝福更多的人。我们说上帝不偏待人，他的目标是要让全人全地实行拯救，让更多的人接受他的祝福。那么我们的人生是一个让别人得福的人生，你要真的是一个有了生命改变的一个门徒，你要是一个真的要活出一个使命感的门徒来。一个人没有使命，一辈子庸庸碌碌就过去了，你没有一个 wholesome life， 不是一个充实的生命，你没有活出整个人生的价值来。有使命才是能够真正活出一个丰满的人生来。所以你活出一个有使命的人生，你是被神所使用的，也是自己得满足的。那么这里边一个重要的就是你要有一个意识，我活着我能够 carry out 我的使命，就是我要祝福别人。所以你要有一个意识，你走到哪里的时候，不管谁在你的面前，你要知道我是要祝福他。你可以问上帝我怎么祝福他。我在今年夏天坐飞机的时候，我在机场碰到了一个情况，我在那儿要，我是坐国际航班，所以我不能提前那个 check in， 我要到那儿排队 check in。 结果排了半天队，要快走进去的时候，那有一位中年妇女夹到我前边来。这个我心里想，上帝让我想这件事，我怎么祝福她呢？她来到我眼前，我怎么祝福她？我想多半她可能有急事，我说我祝福她的方法就是我不言声，让她在站在我前边，她就插进来，我就让她插进来，她也没有回头看看我，她就办了手续。那么 check in 完了之后就去安检，那有很长的一段路啊， 到了安检那儿，哦，排的人很多。那么排队一开始的时候没有那个拦起来的那个护栏，那我排了半天，到了那个护栏的时候，哎，一个中年妇女又插到我的面前，我仔细一看，就是刚才那位。我说主啊，这什么意思？我这次怎么祝福他？我就突然意识到，我这次祝福他如果不延伸，不是对他的祝福，因为上帝让我们祝福是一个属神的价值观。属神的价值观是一个人做他应该做的事儿。如果他做坏事，你老纵容他，对他不是祝福，是一个咒诅。所以我就说，对不起，这是你第二次加到我前面来，你应该去排队。所以呢，他就到后面去排队。那我觉得要有一个意识，就是我到哪里去，我要成为别人的祝福。成为别人的祝福不是讨好他，是真的为了他的益处。你让他出去，他说不定跟你吵一架，是吧？这给你造成很多麻烦。但是呢，你要真的见证一种属天的价值观，你要是一个勇敢的人，你要做该做的事，要有原则。所以呢，这个是一个意识到我怎么样祝福别人的人。你在家里，也许你的太太或你的先生可能让你很心烦，可是你问自己一句，我怎么祝福他？当你问这几句的话，那你的回应可能和你原来想做的回应是不一样的，是不是？那么你最应该祝福就是在你身边和你时间最长的人，你的孩子，你应该怎么祝福他？教会里的弟兄姐妹，你问自己，我今天应该怎么祝福他？在公司里边，我的同事，我的老板，他是你的老板，他是管你的，但是呢，你活出一个拣选的人生来，你可以成为他的祝福，你可以成为比你地位高的人的祝福，你可以成为一个比你地位低的人的祝福。这就是一个有使命的人生。在这里边有一个解经的问题，我要赶快讲了。这个下边还有英文的崇拜，说为你祝福的我必祝福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这句话你怎么想？这个你们知道我是天津人啊，我们天津人有个说法，小的时候哈、和小朋友在一起玩，玩着玩着就吵起来，吵起来家长会介入，有的家长永远是护着自己的孩子，这个一定是别的小朋友这个有错。那我们管这样的家长有个词儿叫护犊子，天津人管他们叫护犊子。我从小就痛恨护犊子的家长，我觉得这个人没有公义，不公平。这个，那你读了这节经文，你觉得上帝是不是个护犊子的上帝？如果他是护犊子的上帝，他就不是公义的上帝。可是圣经里说上帝是公义的上帝，那你怎么理解？我被你拣选了，凡是祝福我的你都赐福给他们，凡是咒诅我的你就去咒诅他们。我有一个无比强大的上帝，所以呢，我可以胡作非为，我做什么都没关系，这个上帝就永远的罩着我，是这个意思吗？不是这个意思，圣经和自己不会矛盾。但是这里边是什么意思？这里边的意思是你要理解它的前提，所以解经要有上下文，不能够孤零零的拿出一节经文来。你在前边你就可以看到，上帝拣选我们是为了改变我们，让我们活出一个崭新的价值来。当我们活出一个崭新的价值来，我们就成为别人的祝福。上帝用我们的生命去祝福别人，在我们去祝福别人，我们祝福别人是见证，就是《使徒行传》里所说的，我们成为别人，成为主的见证。当我们去见证的时候，我们见证的是属天的价值观。当我们去做见证的时候，神在做什么？这是我们要问的问题。神是邀请我们跟他一起同工，那么上帝做什么？我们做具体的事儿，上帝在帮助我们。上帝怎么帮助我们？这节经文说的就是上帝怎么帮助我们。当我们活出一个见证来，活出一个崭新的价值观的时候，上帝在那里，他把我们的工作放大。当有人祝福我们的时候，这是什么意思？是他们认同了我们的价值观。当他们认同我们价值观的时候，上帝就祝福他们，就说 good， 你在这个正确的轨道上。所以上帝加给他们祝福， 所以这个价值观就更加倍的弘扬。所以我们在做见证，上帝在扩大我们的见证。那么当有人咒诅我们的时候，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他们拒绝我们的价值观。拒绝我们的价值观就是拒绝属天的价值观。当有人拒绝甚至是攻击上帝的价值观的时候，上帝就降灾给他们，就给他们咒诅。咒诅的意思不是消灭他们，咒诅的意思是警告他们，你们走在错的路上。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我们见证上帝在帮助我们，上帝不是个护犊子的上帝，上帝所做的是弘扬我们改变了的生命，我们改变了的价值观。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上帝要我们的是成为见证，而我们可以做的是成为别人的祝福。成为别人的祝福，可能你会认为这是一件小事，但是我跟你讲，这不是一个小事。上帝说的，你们要成为万民的祝福，你们要祝福万民。那么在马太福音里边，他说你们要去让万民做我的门徒。在使徒行传里边说，你们做见证不仅仅是在耶路撒冷，还要在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当你能够成为万民祝福的时候，这还是一件小事吗？这是一个使命，这是一个 totally 需要我们用一生活出来的，这就是使命。当你按照神的心意去做的时候，这就是一个有使命的生命。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有使命的教会。所以我们无论是做宣教，在本地给人传福音，还是到远方去，或者是你去支持宣教士，其实这些都是具体的环节。最重要的是你明白上帝的心意，活出这个使命来。我们就在遵循大使命，这就是今天上帝给我们的关于使命的信息。让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真的是感谢你，因为我们这么微不足道满身污秽的一个人，怎么能够被你所关注，被你所拣选，借着你的呼召进入你的家庭。我们知道你拣选我们不是因为你是偏待人的上帝，而是你要使用我们，你要祝福我们，借着你的祝福让我们生命改变。主要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因为我们需要你的帮助。生命改变的确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主要我们把今天来到你面前，愿意顺服你的弟兄姐妹都恭敬仰望在你的手中。主要求你的大能，求你的祝福能够完全的翻转我们的价值观，让我们的行事为人所说的话所做的事，在每一个人的面前都能够成为你的新的价值观的一个管道，能为成为别人祝福的管道。主要我们就祈求你真的是祝福我们，让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